您好，在前面一课我们讲了现代主义对启示的错误思想，以及教宗比约十世时代针对现代主义教会发表的文献。这一课我们要看二十世纪几位现代教宗的训导。二十世纪有几位教宗相当重视用通谕来向整个的教会发表重要的训导。
神父，这些教宗发表的通谕是不是像过去一样针对启示方面的错误思想而提出教会的训导呢？
这几位教宗所发表的通谕大多是解释或发挥道理，而不是为了判决某种错误的思想而发表的，至少不多用通谕来判决错误思想，因此这些通谕变成了教义的文件。
神父，我们要看哪几位教宗发表的通谕呢？
这一课我们要介绍教宗比约十一世、比约十二世以及保禄六世等三位教宗所发表的通谕中有关天主启示的思想。首先我们来看教宗比约十一世。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有两种对立的倾向相当流行，一种是世界性大同性的倾向，比如共产主义、工人联盟以及大公主义；另一种倾向是由尼采哲学提出的个人性或团体性的超人崇拜，因此而产生的独裁政治与民族崇拜。当时还有一些人主张联合所有的宗教，并宣称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归向天主、恭敬天主的大能。比约十一世在1928年发表了一篇通谕，相反泛基督主义，泛是说广泛的泛。
神父，什么是泛基督主义呢？
所谓泛基督主义，就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差别的一种主张。比约教宗以为这种主张的偏差是导向自然主义和无神主义。他主要的错误是和启示不合，因为泛基督主义是建立在自然信仰和天主一般的照顾上。至于教会相信的启示不是一般真理，而是历史事件，是天主进入了人类历史，在基督内完成的救恩计划。教会的使命便是宣讲和保卫启示的真理。
神父，对前面所说的两种对立的倾向，教宗有没有发表通谕呢？
有的，在1937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发表通谕，反对纳粹主义，指责纳粹主义滥用启示的观念。教宗说，
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已经达到了启示的高峰，基督的权威长存，这个启示并不需要人力的补充，更不接受任何自以为是的启示来证明和代替启示。当代有些发言人自称他们在血统和民族的神话中发现自以为是的启示。
这段话虽然没有指明教宗是在责斥纳粹主义，但是谁都知道这是针对纳粹主义企图滥用启示的名词而说的。介绍了比约十一世在通谕中的训导之后，下面我们要看比约十二世的训导。在1950年代的时候，天主教的神学正处在新神学的冲击中，这时教宗比约十二世发表了一篇人类通谕，通谕中讨论了性理的发展， 可信的理由，以及教会训导权和天主启示的关系。这篇人类通谕也非常着重启示的对象，把启示的对象称为启示真理，神圣的启示的真理，信仰的真理，信仰的宝库等。此外，在教宗钦定圣母荣召升天的信礼诏书中，教宗指出教会享有钦定信礼的不能错误神恩。
神父，教会为什么钦定圣母荣召升天为信礼呢？
在钦定圣母荣召升天的信礼诏书中说，圣母升天是启示的真理，是包含在神圣宝库的真理，这宝库是基督托付给自己敬佩教会，要他忠实的保管，不能错误地使人认识教会的训导，不是应用单纯的人性方法，而是靠了真理之神的帮助。为此，教会绝不犯任何错误，完成了托付给他的使命。教会经过世世代代，将启示真理保存得纯真无缺。
神父，这篇诏书的语气好像非常坚定，像是说教会绝不犯任何错误，完成基督托付的使命，而且保存的纯真无缺，听起来似乎没有辩驳的余地嘛。
是啊，由此可见，教宗比约十二这么强调启示的对象，不难想起教会中仍然存在着现代主义的阴影，才导致他强调启示的对象就是信仰的真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教宗保禄六世。保禄六世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后选出来的教宗。保禄六世上任后发表的一篇通谕是他的教会。在这篇通谕中，一方面强调应该忠于基督讯息的来源，另一方面也应该适应时代的潮流，因此教会必须和世界交谈。教会的交谈的典范是天主的启示。
神父，怎么说天主的启示是教会和世界交谈的典范呢？
教宗保禄六世在通谕中把天主的启示当作天人之间的交谈来发挥。通谕中说，
天主的启示是天主自己主动的与人类建立的超自然关系，可以由交谈来表达。在这交谈中，天主的话在降生奥基，后来在福音中说了出来。救恩史便是叙述这长久与进展的交谈，构成天主与人之间层出不穷、令人惊讶的绘画。在基督与人的绘画中，天主使人认识他自己以及他生命的奥基。这交谈是丰富的，充满信任的。我们应该常把天父因着基督在圣神内与人类的不可言喻和真实来往的交谈放在眼前，这样可以了解教会应当怎样主动地谋求与人类建立关系。
神父，这是不是说教会要把天主借基督跟人类的来往交谈的经验和事实也同样的去和世界交谈呢？
你说的不错，为这个缘故，天主在基督身上完成的启示是我们和世界交谈的典范。Thank you.
神父，这种天人之间的交谈，或是教会和世界的交谈，好像是比较新的说法，过去很少听到嘛。
不错，这算是比较新的说法。不过在中世纪士林神学时代，把启示的定义定为天主作证性的话时，我们曾提过，这种定义忽略了人和天主未及交往的关系。可见天人之间的未及关系交谈并不是新的事。
神父，我们要怎么样和世界交谈呢？
我们说天主的启示是天主圣山和人的交谈，这是说天主先爱了人类，对人类充满了良善和真爱。天主并不看人有什么功德，也不顾虑人会有什么得失。天主关心的是人类的救援，但是在天主爱人类的同时，他又完全尊重人的自由。天主也不排斥任何人，而是毫无差别的爱一切的人。这是一条漫长遥远的路，在这条路上显出天主教育人类的耐心和智慧。他完全按照人类的心理成长过程逐渐的展开绘画的内容。因此如果教会要和世界交谈，就要忠于天主和人交谈的态度、内容和目的。他是多么懂得爱、自由，他是多么有耐心和智慧，我们也应该如此，在时代不断的变迁中适应人类和世界交谈。由这篇他的教会的通谕，我们看到教宗保禄六世代表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他特别指出天主启示的未及性，也就是说启示是天主向人类继续不断的救恩绘画。
神父，您刚刚提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特别指出天主启示的未及性，那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于天主启示有什么样的教导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论虽然是教会的训导文件，但是许多天主教神学家不但参与了宪章的准备和起草的工作，他们自己也受到当代神学演变的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协助会议的教长们完成了这个既丰富又平衡的宪章。
启示宪章包含了哪些内容呢？
整部的宪章跟启示有关，一共分为六章，和信理神学启示论有关的是第一章论启示的本质，第二章论天主启示的传授，至于其余的四章论圣经的末感和其解释，论旧约、论新约、论圣经在教会内的生活，这些都是属于圣经的科目。正如刚刚说的，启示宪章是一部既丰富又平衡的宪章，其中包含了许多神学家的心血和时代的冲击。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介绍启示宪章的形成，下一课再介绍宪章的重要思想。大公会议拟定了第一个启示草案，是论启示的全缘。这个草案是在大公会议的第一期，也就是1962年11月14日到21日，一共七天的时间讨论出来的。当时的教长分为两派，一派基本上接受草案，另一派则极力反对。他们希望有一份更确切、根据睦邻性 更配合大公主义的文件。
神父，这个草案有什么问题呢？
真正的问题在圣经和传承的关系，它敏感地牵涉到基督教的立场。基督教非常重视这个草案，把它看成大公运动的象征，但是其中含有不少可辩论的因素。一半的教长认为，如果大公会议采取固定的立场，这是不智的，而且有害合一。实际上，假使大会一章一章的讨论，也势必造成极大的争论，没有办法得到结论。为这个缘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当时决定重写草案，由七位枢机、十位教义委员会成员和十位促进基督徒合一秘书处的成员共同组成了一个所谓混合性的教义委员会，由他们来执笔，来起草启示宪章。结果在1963年3月完成了第二草案。到了5月，不少的教长对第二草案还是不满意，要求更多发挥启示和传承的关系。这样还没有到第二会期讨论，就取消了第二草案，于是就有了第三草案。1964年6月1日到6日，委员会审查了第三草案的第一、第二章，也就是论启示和论启示的传授两章。到了9月，在第三会期间，大会教长对于草案的平衡、圣经的基础、基督中心主义感到满意。第三会期结束时，委员会把大会讨论的意见再纳入草案，成为第四草案，交还给大会。在第四会期中，把启示宪章的第四草案的修正部分，在9月20、21、22三天内一节一节的投票，10月29日对全部宪章做逐章的讨论，最后终于在1964年11月18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启示宪章得到了大会的一致通过，并且由教宗保禄六世公布。